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欢迎您收听《食为天》。听众朋友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食为天》节目，我是唐韵。这个周末呢，又是一个长周末，下周一9月4号是大家都放假的劳工节。那劳工节呢，也就意味着美国的夏天要结束了，有些学校是在劳工节过后才开学的。也特别提醒一下大家啊，有些商场呢在劳工节的时候是会打折的，有些州呢还在这个期间是免税的。但是需要注意的是，打折在9月4号这天之前就开始了，有些商场9月4号这一天是关门的，所以大家一定要先查好了，然后再兴冲冲的出门。好了，不管大家是 shopping 也好，还是出去旅游也好，还是和家人朋友在院子里吃烧烤也好，总之呢，相信大家都会度过一个轻松愉快的劳工节。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就不讲烧烤了，我们讲一讲美国劳工节的来历。因为很多华人啊，他可能会觉得奇怪，哎，5月1日，这不是国际劳动节吗？可是美国人可不过五一劳动节，为什么把它放在九月的第一个星期一呢？那接下来我们就沿着时间回溯，看看在100多年前都发生了什么。学过历史的人啊，都知道五一国际劳动节呢，是源自于美国芝加哥工人的大罢工。当然我们在学的教材当中呢，也把这个事情说得特别的血腥，资本主义如何如何的黑暗罪恶等等。那么事情是不是这样的呢？我曾经看过美国之音的一个小短片啊，它里面呢介绍了美国国家历史博物馆它展出的美国劳动者的工作演变的一个状况，从1770年代起开始。那个时候是没有工人这个阶层的，大家都是在自己家里面做一些东西，比如说加工一些产品呀，或者是种一点地呀，或者是打猎狩猎来的毛皮呀等等，然后呢就把它们卖给周围的邻居或者是自己认识的人。当然后来呢卖得越来越远，于是就有了贸易的出现。不过最终呢，这些商品都变成了由工厂集中制造。从1860年代起，工人、农民还有一些手工业工作者，他们从郊区搬到了城里，开始在工厂里打工。那本来呢，这些农民和工匠他们是能够自己掌控自己的生活的，但是进入工厂之后呢，他们就失去了控制权。随着投资者还有工厂的管理者，他们想获得越来越多的利润，那么工人和资方之间的矛盾也就越来越加剧了。比如那时候大型的一些公司，像卡耐基钢铁公司、标准石油公司还有福特汽车公司，他们都雇佣了成千上万的工人。那工厂的机器呢也越来越先进，而劳动者他们的劳动范围就缩小到这个机器上的一个齿轮。原来一个工人可以负责整个流水线啊，现在只做一点点，这就是工业化时代的到来了。因为那个时候工人工作的时间很长，在1886年5月1日的时候，芝加哥的工人就举行了大罢工，罢工引起了工人和警方之间的冲突，也死了一些人。那么这件事情过后呢，就出现了两种意见。一种呢就是左派的，也可以叫做社会主义分子们，他们就说，哇，不行，我们工人必须要和资本家要做斗争，而且是武力斗争。于是在3年过后，在巴黎举行的共产国际的会议上，就把每年的5月1日定成为国际劳动节。这也是很多社会主义国家在这一天过劳动节的一个原因。不过也有另外一派啊，就是劳动者联盟，他们会觉得说不好，不要这样打来打去的，对谁都不好，为什么不可以谈判呢？这个劳动者联盟的主席叫做 Peter McGuire， 他就建议呀，应该专门设定一个日子成为劳动者的节日。那这个节日呢是在国庆节7月4号和感恩节之间挑选出来的，因为这长达4个月的时间内呢是没有公共假期的，工人们长期工作是不是很辛苦啊，所以就折中一下，在9月份的第一个星期一设定成为了劳动节。于是在1882年的9月5日美国的第一个劳动节大游行是在纽约举行的，当时有2万多人参加这个游行，举着一些口号标语，有的标语上写着劳动创造财富，还有的标语上写着8小时工作、8小时休息、8小时娱乐。然后游行过后呢，大家就野餐跳舞， 举行了很多庆祝活动，所以说那个时候的劳动节游行呢是非常欢乐的。于是呢，在1892年，美国政府呢也通过了立法，就规定九月的第一个星期一为劳动节。当然了，你只规定有一个劳工节，这并不能完全解决劳动者投资方之间的矛盾。这条路可以说走了很长的一段，但是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双方之间的沟通谈判呢，都还是比较理性的，因为大家都意识到，这种谈判的结果没有可能一方全输，一方全赢，一定是要双赢才能够谈妥的。其实这也是美国人的一种理智和智慧。那其实这也是我们在现实生活当中遇到矛盾解决问题的时候的一个基本的思路，那就是尽量双赢才能够更好的解决问题。这也算是劳工节给大家带来的一点思考吧。好，那感谢您的收听，祝大家劳工节愉快，咱们就下一次节目空中再见了。